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61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想请讲师来跟我们说一说现代人常常会有的一个通病。什么病呢？因为我们有同学呢在读传习录的时候啊，发现王阳明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人生大病只是一个傲字，骄傲的傲。常常我们看到这个人很骄傲，或者说哎，这个人好像一身的傲气。想请教讲师，这个一生里面有这个傲的这个气啊，那对他的人生会有多大的影响？为什么会说他是一个病呢？
这个骄傲的傲这个字啊，当然是对他 有一点这个权势的人啊、或者是他的金钱胜于别人，或者是他的权力胜于别人，或者是聪明能力啊、总而言之就是你有超过人之处啊，
是
才傲得起来嘛、如果你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哪来的傲啊就说我在各方面是有这个高过别人的地方，
是
他就特别容易沾上这个骄傲这个毛病、那如果我本来也没钱，当然我就傲不起来啦、这个无权无势的你傲个什么？但是古人啊也有一身的傲骨的，也有
对
他无权无势，那他傲个什么呢？他就是傲个人格。这个我的人格不为这个权势所屈服啊，我们也会说这个人有一身傲骨。
是，
所以这个傲啊这个字啊，当然要有吉意凶意两个方向。那么如果说我们有一身的傲骨，这个不为名利财色所欺凌，那我们说这个傲骨这个傲是好事啊、就表示这个人有气节有风骨嘛，
是
不屈不挠。但是呢，王阳明说人生大病指一个傲字，当然指的这个就不是傲骨的傲啦，
是
它是凶意，它不是吉意。
是、
这个中国字就是这样子很特殊的，就是凡事都有一个吉的跟凶的两个方向哦、过度了就会变成凶的方向。
是
那当然用的对的地方呢，它就会在吉意上。不过人生大病指一个傲字呢，当然指的是凶的，这个凶意不好的就是说看不起别人啦、自视甚高，
是
用权势碾压别人啊，金钱碾压别人啊，势力啦，用你的聪明智慧啊，我们现在的人常会说哦，这个智慧碾压、口才特别好，然后就瞧不起那些口才更差的人，钱很多就瞧不起那些没钱的人。那为什么说人生的大病就是这个字呢？因为是最会破坏自己的德性跟最会破坏人跟人的关系，就这个傲字。那这怎么说呢？为什么说傲会破坏人跟人的关系呢？就是世上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被碾压啦，愿意被欺凌，永远被别人压在下面，永远被瞧不起，我想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感受嘛。
对，
每一个人都希望受到尊重嘛。
是，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呢，这是最基本的，就是一个尊重。
尊重，
但是傲的人呢就不尊重人了，尊重人就不会傲了嘛，对不对？就是再大的企业家还是再大的官，他如果尊重人，他是一个平常的小老百姓，他也看到他，他也会跟他鞠躬，他也会跟他问好，对不对？他就不会傲。而是因为你有钱有势嘛，看到人就颐指气使，下巴抬得很高，讲话呢就要吓死人、那别人一定是一个很不好的感受嘛。
对，
那这个不好的感受就是直接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啊，
是
亲爱的关系嘛。
是，
所以这个王阳明呢就说啊，人生大病指一个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
哇，
好，这可以说是忠孝慈信就全毁了嘛
都没了。
对，所以一切德性的这个根本就是被这个傲啊给一个字呢就给完全摧毁殆尽。好，因为一个人也许有很多优点，但是他一傲之后呢，什么优点人家都看不到，
好严重哦。
对，那做人儿子的这个对父母的孝最起码都要低下头嘛，对不对？
是。
对人的感恩呐、对长辈的恭敬啊，是不是见到人是不是要行礼、要鞠躬、要低下头嘛？这是必备的嘛。那一个傲骨的人，他 颐指气使，下巴抬得老高，对父母也颐指气使。那我们旁边的人看到这种状况，我们就说：“哎，你怎么对父母态度这样啊？”
那个是傲气。
对，然后刚开始也许只是一个傲，你觉得没什么，但是对父母都傲的话，那目中无人也就可以知道啦，他接下来就会对父母大声小叫的，好、哦。手指一挥，颐指气使，就像叫小孩子一样，对不对？
是。
那一个傲的人，不知不觉就会变成这样的生活态度。这个生活态度一到这里，对父母都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啊，这忘恩负义的家伙啦、嗯，对不对？因为对你恩惠最大的就父母喽，你对父母都还敢这个态度，那对别人还用说吗？那就更不用说了。那、如果你在家里对这个父母是这样，那你对别人却很恭敬。我们很简单的说，这恭敬就是假的啦，
是
虚伪的啦，
是、
哦、所以为子而傲啊，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啊。就是这个臣呐、啊，对他的君呐、啊，一点都不恭敬，然后呢，他把君呐、啊、看成无物一般呐、啊，看得非常低人啊，无人，好像是自己呢最对啊。
嗯，
啊，这种臣呢、啊，一定不忠。那不忠，忠就是无私啊。一个臣如果连这个他的掌上、啊、都敢轻视的话、哦、他的长官都敢轻视的话，那么他在团队里面、啊、他只有自己的意见，他绝对不会注重别人的意见了。为什么？因为连长官的意见都不注重了嘛，对不对？
对，可是讲是讲到这一点，在现在的职场上的确就是通病啊。
对，现在的职场上是这个被教育成要跟掌上抗命才是英雄、
嗯，
实际上是这样的，古人也有这种英雄啦，就是说掌上真的很不对了、哦、那么你必须抗命了，当然我们是可以称他为英雄。但是如果小小的鸡毛蒜皮事，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哦、借个小小的事故就开始来抗上逆命，把这个团体对掌上的这个向心摧毁无疑，那这就是道道地地的奸臣了嘛，
是，
而且他为一己之私嘛，
是，
就像现在的这个政治人物，实际上也许他的国军犯的错误其实并没有多大，但是他考虑到几年后他就要选举了嘛，好、
嗯
哦，他就要开始抓这个军上的把柄，好、哦，想办法呢把他给扳倒。那这几年之中，他看起来是在爱民为民服务，实际上呢他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为自己的一己之私在打算呢、啊
嗯。
所以这种臣呐、啊，必不忠，
必不忠。
哦、这怎么傲呢？他看不起这个他的军呢、啊，臣看不起军呢、啊，啊、哦。那当然现在的人会说，那君也不一定什么都对。各位，如果什么都对才可以为君的话，我请问你，今天世上还有可以为君的吗？
啊，没，
你找不到半个嘛，
找不到半个，
对不对、
嗯、
每个人都说他最对，你有没有发现，不论美国也好，不论世上哪一个国家，他还没有当领导人之前，他什么都很对，他可以大声的骂，你有没有发现？
是，
他一选上去之后，他蜜月期不过一个月，在接下来呢，整天被骂得狗血淋头，
是，
就会发现说，哎，那些只出一张嘴巴的人，其实什么都不会做。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选谁都后悔啊？
蜜月期好短。对，
这个，所以啊，臣啊，不能够只为自己打算。
对，所以刚刚蒋师你也说，如果是君做不对的话，那当然我们还有君做不对如何去跟他，就是
你要有步骤嘛，
有步骤，
对不对？势必有一些可以沟通的方式管道啊。
嗯，
哦，那也就说，可是呢，我讲了他都不听啊。
嗯，
各位，那你也可别太自负了哈、哦，就算听你的、嗯，说不定也没有多好了。
是，
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哈、哦，这个是非已经颠倒了哈。这个听谁的都没有一定很好了、哦、只是说你如果在野的话，你可以很大声的去斥喝那些掌上，来树立自己的声望。那现在的民主世界是走入这样的一个死胡同啊，你们发现不论哪一个国家的总统一上去就是等着挨骂，
对，
做什么都不成功，
是，
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党给你阻碍，那个党给你阻碍，所以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的臣都变成不忠不义的臣啊、
嗯、
啊，
是
很少说，假设今天我们是对立的党，敌对的党，但虽然我们的党是对立，但是你今天提出这个案子，其实是没有说十全十美，也是所有的办法里面最好的，那我们就放下成见，我们支持你，简直看不到，你不论到美国，你不论到英国，我们称为最先进民主的也都听不到，
对、
哦、都是敌对啦、哎、这个就是不忠啊，
是、
哎， 忠就是无私，不忠就是充满着私心嘛，为自己打算嘛。那为父如果而傲，那一定不慈。父母啊，对小孩有爱护有加，对不对？嗯，不论做什么都是希望小孩更好。结果呢，你有一个一生的傲气，你觉得呢你的小孩很笨，好，讲话呢就是大声小呼啊，你这也猪那也猪，有没有？这也笨那也笨。
本来讲师您在讲这句的话，我觉得心里想，怎么可能爸爸妈妈会对小孩有傲？可是你刚刚又说，对啊，会骂
他什么都错嘛，哦，
是，
对，但是你什么都错，小孩子当然这个人生经验就没有你多，嗯，但是为人父的职责嘛，就是教导他嘛，引导他嘛，
对，
就呢，你出口闭口都是笨啊，
哦，是，
对，无能。
是
低能，哎，
哦，好多爸爸妈妈会这样。
那你看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傲了，啊。嗯，你把自己呢，看得很完美，你把自己看得很高，你用你的智慧去碾压你的小孩，有吗？对呀，啊，你用你的人生经验就去碾压他，对不对，嗯？其实你只要跟他好好的分享，也就够了。所以为人父而傲啊，必不慈。嗯，那如果朋友之间会骄傲呢，必不信。嗯，这个傲这个字啊，也带出了人的心中啊很多很多的虚伪，啊，
是，
哦，会傲的人一定好名啊，他不好名，他傲个什么呀？
会贪图
高高在上，
高高在上。
我们的执着毛病里面有一个叫做贡高，嗯，贡高就是喜欢居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啊，或者是名声呐，啊，嗯，哦，贪名好权呐，啊，
是，哎，
就是一种傲。
所以在朋友之间，如果这个傲的话，那当然。跟朋友，他也许为了贪这个名望，朋友之间的信就不见了。
像这个傲又引发出一种面子的问题嘛。嗯，傲的人都要好面子啊，不然你傲个什么傲啊？
对
对，对不 对, 对？就是希望经营的这个我的名声很好嘛。嗯，所以你看，好面子的人又勾出一个虚伪的问题了。
是，
好，
是
虚伪呢，一出来又会连带出一大堆的欺骗嘛，
是
伪饰嘛，
是。
对不对，嗯，那你的朋友跟朋友之间还有信用可言吗？
没了没了，
讲的话就是包装再包装嘛，嗯，哦，没有一句是实情啊，哎，说着他很忙，其实他说不定他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嗯，哦，说着他很厉害，
是，
哦啊，其实他现在是又没有钱又没有事，
是，
现在人跟人的相处，哎，这是很不堪的事，很多吹嘘啊，嗯，
就源自心中就是有这个傲。
对啊，这个每一年或每五年或每几年才参加一次同学会的，过了三年还是过了五年，大家就开始比名片哦。那个名片好看才敢递出来，嗯，对不对？名片不好看的还递不出来，
这是因为有那个傲吗？
这个过程也许他表现的是很谦虚的，哦，但他拿起他的名片是总经理的时候，内心是沾沾自喜的，哦，
是，
这就是傲，
是。
对，但是表面上是谦虚的，哦。
那我如果是真的总经理，那我要怎样？
你递出来，但是你内心是真的很谦卑，你真的是知道说，其实啊，我只是得天时地利，嗯，侥幸我今天到这个位置。我告诉你，今天世界上比我们能力才气更高的，却没有当上总经理的，一箩筐又一箩筐啊。
哦，所以我在递出名片那一刹那，其实我心里自己知道，
你是很侥幸的，嗯，对，而且你不一定常常能够再居于这个位置。
是，
你现在住的洋房啊，开的豪车啊，你是侥幸的一份子。一个谦虚的人，谦卑的人，哦，一个务实的人，他是这么想的。
是，那讲师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下，对，如果是真的是总经理，然后同学会他递出的名片，他真的很谦虚，他知道说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很多人帮助，所以我有做到了这个位置，是谦虚的。但是的确，如果我同学当中有人是总经理啊，我不知道他谦不谦虚，可是他真的就是有个很强大的磁场，很强大的那种威风感在身边呢，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就是有的人让你相处的时候觉得很平和嘛，哦，嗯，很好相处嘛。
对，
有的人让你相处的时候就是觉得要展示出一种威严，高高在上嘛。嗯，就是达官贵人也有非常平易近人的人啊。所谓平易近人，就是没有傲嘛。
是。
就达官贵人就是一副高高在上，然后他会用谦卑的方式来树立他的高高在上。
是，
哦，这个我常常在讲说，用谦卑的举止啊，行最傲慢的事实啊，哦，这个是在社会上是到处可见的
了。是，
啊，一个一个大教授啊，讲话一个不可侵犯的样子，你质疑他都不行，有没有？嗯，
所以这是一个病哦。
对，这是傲。一个会傲的人，那么他在为人子的时候呢，可能不孝；他在为人父的时候啊，可能不慈；他为人臣可能就不忠；他为人友可能就不信。只是一个傲啊，他会在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啊，暴露出他内在的虚伪、狡诈。
是，
所以说这个是人生的一个大病所在啊，大家要好好的面对这个字啊，啊，不要让它在你的身中不断的滋长。
是，讲师，我们很多人，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承认，也许啦，都有这样的一个病。那讲师，你会给我们开什么样的药方呢？
这个傲哦，有的时候其实是很谦虚的哈、哦。但是傲都是伴随着你有某一种长处的时候发生的嘛。
是。
某一种过人之处的地方，你要特别检验自己啊，有没有这种傲慢？好、轻视别人呢、啊？比如说我今天开的车比较好，哎、我看着那个品牌比我差的，从旁边开过去的时候就有沾沾自喜，
好像会这样哎，怎么办呢？
这就是傲在你的心中滋长啊、那只有赶快告诉自己说，真的我很庆幸，确实你要从内心认识到。你并没有过人之处，
是，
其实你很平常。
是，讲师就这么小小的例子哦，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真的是这样。你也许开很好的车，然后旁边的车子不如于你，那时候自己的当下的心思啊，如果说哎，我是比你高，我那个傲气，如果有发现到的话，如何让自己谦卑的下来？就像讲师你讲的，我们必须要感恩啊，是因为我们运气好，然后有这样比人家好一点的车子来开。那这样子，
了解事实很重要。
了解事实很重要。
对，那有时候你如果开一个破铜烂铁的车，经过一部豪车的旁边，
会有自卑，
然后你却感觉到你自卑。
对啊，
那也就相同的等于啊。改天你开豪车经过破铜烂铁旁边，会傲慢。
哇，
这个会自卑的病也等同会自傲了。
是，
会自傲的人，等他失去外面的权势，等同会自卑、啊，
也会自卑，
这是一定的嘛，这是一体两面嘛。
嗯，
哦，并不是你自傲的人就不自卑，也不是自卑的人就不自傲、哦。
哇，讲师听你这样讲，我本来觉得说那个傲字可能我没有，但是讲到那么细的一个细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有。
会自卑的人就是会自傲。因为这是相对而立的。
对，
这跟桌子哈、哦，我们有桌面就有桌底嘛。
是，
它不是先有桌面才有桌底，它是一起的，一体成型的。
对，一个是桌面，一个是桌底。
那么，这个《易经》的六十四卦里面啊，有一个卦是专门跟这个骄傲的傲是刚好相反的啊、哦。这个卦呢叫做谦呢、啊，谦虚的谦呢、啊。这个谦卦在六十四卦里面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卦。怎么样叫做特殊呢？就是每一个卦都有六个爻啊。每一个爻都有爻辞，对不对？
是。
那每一个卦的爻辞啊，几乎都是这样吉凶互见。比如说乾卦是一条龙，哎，六个都阳爻，哎，也还是有不吉的卦。好、就是说你在三爻四爻，你可以看到立无咎啊，好、那细涕落利啊，这、就是战战兢兢的嘞。你可以看到亢龙有悔啊，在上爻龙如果过亢就是傲了嘛，有悔哎、你看这都是不吉的。我们觉得最吉的卦应该是乾吧，但是它里面却有不吉的词。但是有一个卦很特殊，叫乾卦。乾卦它是六个爻的爻辞都是吉的
哦，
几乎就是这个卦啦。
乾，
那它为什么吉呢？因为它谦。谦是什么意思呢？地三谦呢、啊？各位，山应该在地上，对不对？
嗯，山在地上。
对，山在地上嘛。那山地叫做剥，各位剥什么？把水果皮剥掉的那个剥啊。山在上面艮卦，下面有一个坤卦，等于是六个爻里面只有最上一爻是阳爻，你唯一有一点点长才，你还竟然暴露在外，你不被剥除吗？你肯定要被剥除的嘛。所以它很凶的一个卦。但是如果反过来呢，山不要立在地上，山倒下去潜在地下，你本来是一座山，但是你潜藏在地下，反正没有人看得出来你是一座山哦。
对。
对大地而言，看起来是平的嘛？
是，
谦就是平的，谦不是凹下去哦，不是凹一个窟窿哦，
不是，
哎，但也没有凸起来。我们讲凹一个窟窿，就像自卑吧。结果呢，你高耸 一座山在地上，我们叫做自傲吧。
是。
谦是什么呢？把那个凸出来那座山倒转180度，转到地下去，变成平的。谦就是平了、啊。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呢、啊，非常平易近人。
嗯。
他很有钱，却很平易近人。他也没有珠光宝气，他也没有带着面膜去倒垃圾，穿着高跟鞋化妆，没有。他很平实，讲话就像个平常人。我们就说哦，他平易近人，我们就会很喜欢这种人，对不对？
是。
他家很穷，他也是平易近人，
是。
他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是。
他一点也不自卑，就是谦哦。各位你要记得哦，他很穷，他开破铜烂铁，然后呢，他很直朴，他很自然，他一点都不自卑，这也叫做谦哦。
谦，嗯。
因为把那个窟窿给填平了嘛，对不对？
是。
好，他一个很富裕的人，他也很平易近人，很真诚，很直朴，我们这也是谦。只要你怀着这个谦的态度，不论你有钱无钱呢，不论你有事无事，哦
嗯、
你到哪里都受人欢迎，所以六爻全吉呀、啊。
是。
所以人生的大病啊，既然是一个傲字，那人生的至宝呢，就应该是一个谦字。
是。
对不对？
字、
欸。所以说把握谦这个字，真的你很平常啦、
啊。是。
你一点都不特别。
是。
我只是一个努力做事的人啦、啊。嗯，我并不是比别人更聪明，我只是很侥幸的，刚好在那一刻灵光一现，让我发现了这个秘密，所以我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所以我发明了什么，发明了什么，那真是幸运，绝对不是我的智力所及，
是，
对不对？你就不会被这个骄傲所欺凌啊。
是是、哦、谢谢讲师。是骄傲的，是不是会自卑的？同样解药就是这一个谦。讲到谦好像也不难哦，我们只要抓到打从心里面是平易近人的，自然而然呢，我们就会像那个大地一样。我们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